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。哦，主，让我为你燃烧。
我们不是单打独拼，
我们是相互分享，
好让我们讲台的侍奉更被神使用，
好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灵里得饱足。
讲坛交流站，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林老师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一段的经文记载在箴言书二十六章，箴言书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，我把它读出来。怨恨人的用嘴粉饰，心里却藏着诡诈，他用甜言蜜语，你不可信他，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。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，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，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。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，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话说呢，宋尚杰他是新化人，他的华语说起来呢不容易听得明白，所以他每一次讲到翻译的人呢常常都觉得很吃力。话说啊，有一次啊在讲到的时候呢就提到马可这个人，马可、保罗和巴拿巴在庞菲利亚的别家，那马可呢因为想家就离开保罗、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那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宋尚杰博士他说到马可想家的时候啊，突然间用英语来表达说他是 homesick。 那翻译员一听到 homesick 这个字呢就立刻说啊，马可是因为患上了风湿啊，就离开保罗和巴拿巴了。那宋尚杰他留学美国，他一听啊就听出了毛病了，所以他再说一次，他说马可是因为 homesick 所以离开保罗和巴拿巴啊。翻译员呢他更留心的听哦，然后他说哦，对不起，马可不是患上了风湿，是马可因为他好色所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结果呢就被宋尚杰博士呢给请下台了。弟兄姐妹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传达常常是透过言语为媒介，言语的表达和处理呢也常常会像 homesick 还有风湿好色一样的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您说对吗？也因为这样，不止不能够乱说，随便说，而且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，要说得得体，说得清楚，说得合宜，说得有节制，我们才能够准确地把神的话，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得清楚。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谈一个题目，那就是言和其实。我们分成三点，第一，言语的重要，第二，言语不合时宜的时候引起的原因是什么，第三，我们如何改善言语说话的这个方法。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这个信息的里头，在说话上讨神的喜悦。 我们一起先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口心思是您所赐的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次说话的时候能够说得合宜，能够说得荣耀你自己的圣名。主啊，让我们凡事都有节制，让我们晓得怎么说，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叫你的名可以借着我们的口传扬开来。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首先呢，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是言语的重要。言语呢，是人际关系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媒介啊。有时候你说哑巴怎么办呢？啊，比手画脚的啊，他们要经过一番的训练。但是我们从小呢就用言语来沟通，所以在社交中啊，言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媒介了。社交的建立呢，都处在于言语的交流上。因为很简单，小孩子一出世的时候啊，你看他就用言语来表达，虽然他不会说话，不过他就用哭声来表达他那个时候最基本的需要。那因为小孩子出世不会说话啊，就是因为他的言语简单，所以有时候呢会叫我们这些做大人、做父母、做婆婆奶奶的这些人呢啊就误解了。等孩子大一点呢，我们大人就开始要求小孩要用言语来交流了哈，开始叫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啊，甚至有些人说拜拜啊，表示再见啊，用拜拜比较容易啊。或者有些人说 Frankies 啊，就是说要向别人道别的时候要亲嘴啊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当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呢啊，就有人会要求你回答你愿意吗？如果你不开口呢啊，那就真的是有难处了，对不对呢？结了婚以后呢，还有人会常常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我啊？如果你答不上来，你答得不好呢，你正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状况。所以呢，有人说啊，美好的谈吐比好酒更能够使人快乐，美好的谈吐比音乐更能够使人舒畅，你同意吗？中国有一句俗语说，良言入耳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呢六月寒，好的话语一进到耳朵啊，连冬天都会觉得暖。但是恶语相向伤人的话语呢，六月我们最热的那个天气啊都会觉得寒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语，因为言语是我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媒介。第二，人是依靠你的谈吐来判断您的。当你说话的态度或者说话的内容，人就可以从你这些的态度和内容呢，来判断你的人生经历、阅历，来判断你的学历、你的品德，来判断你的思维、处事，来判断你是感性的呢还是理性的，来判断你这个人是积极的呢还是属于消极的，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，等等等等。也判断你的性格倾向啊，你是审判型的人呢，你是主导性的人呢，还是你有慈悲怜悯啊这种的人。那有一种人呢，你一听就知道哇，他很贪钱，他很冲动啊，因为他出口就是钱钱钱的啊。所以人常常依照我们的谈吐来判断我们。当林老师结婚以后呢，哎，师母就告诉林老师一个小秘密。原来呢，以前呢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呢，啊，对我有一个评语啊，说我谈话的表现，在他们的眼中呢，他们就判断啊，林老师呢不是一个好情人，但是会是一个好丈夫。因为林老师呢不会花言巧语了。那我就问了，那你还嫁给我？哎，师母就回答了，如果好情人的定义是花言巧语，那我就宁可选一个好丈夫了。哎，原来师母也很会说话，温柔尔雅，您说对吗？多么动听的言语。是的，人是依照你的谈吐来判断您啊，所以林老师娶师母也娶得很心甘乐意啊。师母呢 也嫁给我，嫁得很甘心情愿。所以你发现吗？判断带来一个结果，那就是人决定了能不能够将事交给你。人判断了像你这样谈吐的人，他可以不可以把他的事件，把他的心情来和您分享。而这样的一个结果呢，带来第三个言语的第三个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动人的谈吐呢，是我们成功的本钱。在社交、在事业、在家庭、在感情，甚至在侍奉上，都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。有些人觉得，哎，你舒服自然，那自然呢就会和你多交谈。啊，人觉得跟你谈话的时候呢，你给予的建议常常给人家感情上有增长，啊，给灵性上有帮助，那自然呢就会多找你交谈了。啊，人觉得你可以托付，那自然呢就把事交给你了，然后呢您就越来越有机会侍奉神，侍奉我们周围的人，因为呢人对你有信心。所以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言语，因为言语是人际关系中重要的媒介，人透过言语来判断您，并且决定了您是否是一个值得被委托的人。不能够言合其实，可能会引起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有几点是要小心的。那第一呢，就是生气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言合其实。箴言书29:22就这样说：好气的人挑起争端，暴怒的人多多犯罪。啊，有时候呢，真的，我们一发起脾气来，我们暴怒情况之下呢，就容易对人不对事，针锋相对，结果呢就吵了起来。吵架的技巧差一点的话呢，就用声量啊胡扯压人啊；吵架的技巧高一点呢，啊，不止用声量，还咄咄逼人啊，让别人呢无言以对。那通常呢发闷气的机会呢多是丈夫对太太了，啊，太太对丈夫了，儿女之间了，上司对下属了，所以我们真是要很小心，不要把别人当成出气筒。生气发怒的时候啊要小心，因为常常是最不能够言合其实了。第二呢，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。情绪不稳定呢，时常容易在言语上和人有争端。有些人工作压力一来啊，就情绪不稳定，就会发脾气。哎，有些人睡不够呢，啊，就情绪不稳定，就会发脾气。有些人肚子饿的时候，你不能够跟他商讨事情，因为他情绪不稳定。那每个人必须经过的，那就是更年期啊等等的哈，就会带来情绪不稳定。那个时候呢，才能说话呢，就要加倍的小心了。第三呢，不能够言合其实，可能引起的原因是性格的原因。有几种性格的人呢，在言语上呢，常常会得罪人。比如说呢，爱说闲话的人，哈哈，常常会得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主观很强的人，哇，自信心爆棚的人，还有呢，好胜的人，啊，不管对与否，一定要争个胜利为止。结果呢，失去了许多的好朋友和机会了。还有呢，那些反叛性、叛逆性比较强的人，啊，不管什么决定，他总是和人的意见呢相反相左。那你问他有什么好的建议，他也没有啊，他就知道你就是不好。那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他也不知道啊。这种性格的人呢，常常会引起争端，所以在言语上。啊，我们实在要小心，要知道自己的情况，然后呢做出调整。第四呢，那就是积怨，长久以来啊，有一些的过节，有一些的恨意，所以一有机会呢，哇，那个反弹呢就很大了啊，讽刺的言语呢就加多一两句了啊，因为积怨太深。常常出现在什么地方呢？婆媳之间，夫妻之间， 同事同学之间，那那个时候呢，就会使得气氛呢显得格外的紧张尴尬哈。所以当对一个人积怨太深的时候，要小心，要小心。待会儿我们还会谈怎么样解决哈。第五，常常不能够言和，其实是因为社会环境的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做领袖的要带领，那带领的角色扮演久了以后呢，就越容易出错的了。开始带领的时候，每一次都很谦卑很谦虚，每次言语都比较小心谨慎，但是呢在带领的位置上越来越久之后呢，越来越有信心啊，对自己的思想有信心，对自己的权威有信心，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，哎，那个时候反而更容易出事。打个比方来说，摩西进不了迦南，其中的原因呢，其实就是在言语上冒犯了神，所以他不得进入迦南地了。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国与国之间那种的紧张的关系，常常也是因为一个报道一句话就使得国和国之间呢关系突然间紧绷。所以这一些呢全是和社会环境的因素息息相关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呢越处在高位就越要记得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金指舌唇是有智慧啊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劝勉。好，谈过了常常不能够言和其实的五点，那就是发怒的时候，情绪不稳定的时候，性格的原因，积怨长久的原因，还有社会的环境因素。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，那如何改善言语上不必要的过错呢？要如何才能够言和其实呢？首先呢，要记得疏导自己，饿了就要吃，困了就要睡，有时候还需要运动，吃一些维他命什么的，不要让自己的情绪破坏了人际关系。那第二呢，说话的时候啊，我们要注意音量，适中是好的，越激动越少言语。如果你的音质本身就很高，那就要放低一点。那如果你的声量、你的音质是比较低的，那就要放高一点。然后呢，圣经说要慢慢说，别说得快，那整个气氛呢就会比较缓和下来了。第三呢，我们心胸要柔和。圣经说啊，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哦。所以呢，相见的时候彼此要道好，委托别人的时候要说请，麻烦别人的时候要道谢，对不对呢？自己做错了失礼的时候呢要道歉，特别对自己的家人更是应该如此。生气的时候容易说错话，玩乐的时候呢也一样，一时得意忘形呢就会说错话了。所以不论是生气或者是玩乐，我们都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轻浮，也不要急躁。第四，那就是要适时求是。圣经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啊，所以我们要说一些体贴的话，尊重对方的感受和自尊，绝不用恐吓的话啊，愿上帝重重的罚你啊，这些话了不适合，因为我们是对事而不是对人，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优越感，说我比你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事情我们要客观而不是主观。那一件事情如果你不知道客观怎么样，还是我个人的主观，那就别说。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啊，都只说自己的想法啊，忽略了客观的因素，所以上帝责备他们。好，第五，多听少说。有一个诗人莎士比亚说，善意接纳别人的话比常人聪明五倍。所以呢，要多听啊，少说话，避免只谈自己的光荣史，然后呢不要轻易打断别人的话争着说，要多听。第六，要坦诚与爱心，用诚恳的态度表达思想和感受，还要加上爱心。在教会里头，有人常常问林老师，我的父亲去世了，我的父亲会不会得救？答会或者答不会 其实都不好，因为对他的父亲不了解，所以我们可以答得有智慧，很坦诚，很有爱心。我们可以这样说，神必定有美好的带领，神的应许是绝对真实不改变的。有些人失恋了，有些人家变，常常会问林老师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答是和不是呢，都有困难。所以我们可以答，神爱你，他的爱比一切更美好。神爱你，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。把人的眼目呢转移到神的身上，很坦诚也很有爱心的回答。第七，要接受指点。人的指责有时候我们要多加思想，加以纠正自己。有时候我们很不能够接受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可以请一些的知己，或者一些的闺蜜，或者我们的家人来督促，来帮助我们。或者是在教会里头有一些的好朋友，分享的时候要求他们提出帮助自己改正的方法，让自己呢能够变得更好更完美。第八呢，要自我约束。圣经说要勒住舌头就能勒住全身。是的，圣经说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明白对方的意思以后，明白对方的思想以后，才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帮助他，明白对方的性格以后，才慢慢的劝导他，用适合他的方法，而不是对立的方法。将自己的言语的过失写下来，那求神赦免并且改过，这些都是自我约束的方法。第九呢，那就是要祷告了，求主涂抹我们对人的恨意，我们互相体谅啊，同事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之间，同学之间，我们应该互相体谅，在教会里头更是要同心侍奉主。求主让我们的口不是刀不是剑，乃是光和盐，发出亮光，发出影响力，调和的功效。最后第十，要紧紧地靠主的话语过每一天的生活，将主的话贴在一些我们容易看到的地方，比如说厨房、书桌、床头，甚至是厕所、雪柜上等等，让我们常常接触主的话，让我们可以用主的话来彼此勉励，这是最稳妥的。所以有十个方法来改善自己，可以言合其实。第一，那就是疏导自己；第二，注意音量；第三，心胸柔和；第四，适时求是；第五，多听少说；第六，坦诚爱心；第七，接受指导；第八，自我约束；第九，祈求祷告；第十，紧靠主话。是的，圣经说良言如同蜂房，使心觉甘甜，使骨得医治。圣经说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圣经说言合其实何等美好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口可以表达，求主帮助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，让我们常常知道怎么样把话语说得清楚明白，把话语说得能够使人得帮助得造就，把话语说得能够荣耀主你自己的名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劝勉和提醒，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我走过最幸福